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永远是怀着一个感恩以及赞美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耶稣，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在这边的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Amen。
好，要是弟兄姐妹如果就请你mute 那个你们自己。今天我们进到哥林多前书第二课程。我们今天主要是专注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开始保罗很快的就问安跟感谢，之后保罗马上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他写信里面的主要的主题，那就保罗就开始责备他们，因为就责备他们结党纷争，还有责备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才会造成他们的结党纷争。接着他也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智慧。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那个一个保罗的语气，就是里面就常常融融的把他们所有不对的事情指责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第一章祝福之后，祝福之跟感谢。我们先请Irina 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不好？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感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谢谢。这是保罗开始的祝福语跟问安，简短的一些祝福当中，跟他就讲明了写信的这个人，他提到了不只是保罗，另外也提到了索提尼。那保罗他形容自己是什么呢？很简短的，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奉神旨意到蒙召到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过程在保罗的身上是经历了将近10年到20年的时间。他一开始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后，接着在斯提凡被那些犹太人跟法利赛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是在那边参与这个事情，帮那些人看着衣服。之后保罗又更加热心，领受了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工会的令，要到大马色去把那些信这个道的人抓回来耶路撒冷来监禁。就在这个路上，保罗看见大光，耶稣基督的灵向他显现，保罗因此悔改也信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跟要为亚拿尼亚跟他说，你为保罗去施洗。但是亚拿尼亚就跟他说，我听说这个人他是用凶恶的，是要来拉弟兄姐妹到耶路撒冷去堕奸的。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跟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呼召拣选的，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受洗以后，他就领受神的旨意，终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他也在那个时候蒙召，从他蒙召到他真正做使徒， 几乎到实现几乎将近有12到14年的时间，因为他到第一次从他的这个大马色路上遇到这个大光，一直到他在安提亚的教会第一次的宣教，他跟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出去，先到塞浦路斯就是居比先当时的居比路做宣教之旅的时候，中间已经是经过了大概14年的时间。所以从一个整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从蒙召到他开始服事，是中间有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就在这个时间当中，神训练他，琢磨他，拣选然后修剪，让他成为一个能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另外在这边还提到从弟兄索提尼，索提尼在这个名字呢，在哥林在使徒行传第18章里面提到他是管会堂的。那保罗在这边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的教会，把索提尼也加在里面，我想很可能应该大部分就是应该是这个索提尼，就是当时在那个哥林多教会那边管会堂的那个索提尼。那索提尼呢，他也在哥林多使徒行传第18章那段那个经节的描述当中呢，他因为那些犹太人要把保罗拉到这个当时的亚盖亚省的总督那边去告，但是那个酋留呢 Julio 他一听到他们讲的是有关他们犹太人的规矩的时候，侍奉神的规矩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去。同时呢，那些犹太人看见犹留不管就把心里面的气出在索提尼身上，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把索提尼一起写到这个信里面来。我想索提尼当时应该是跟他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索提尼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他是有相当的一段的地位的。讲到这个受信人是哥林多神的教会，而且这边也提到，就是说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这边，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多其他的书信保罗就是单给那个教会，单给那个人，就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他把这个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保罗的心意，他也是想到哥林多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觉得他把所要把哥林多教会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给他们理清楚的时候，后面有一些其他的教会甚至后世的教会也会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所以保罗他写着哥林多的前书，他可能也是受圣灵的感动，就加了这一句，不仅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些是成圣而且是蒙召的一群基督徒在那边的聚集，而且也是写给在后世在就是现或是我们现在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写这封信给我们。另外最后加的保罗也会通常就是很一贯的，他说愿恩惠平安从蒙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因为恩惠跟平安的一个一定是要从神那边来的，我们才能够领受到恩惠跟平安。那接着保罗就为了在哥林多教会 的信徒们感谢，他感谢什么呢？他感谢有三个，第一个是神所赐的恩惠。那这个恩惠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神呼召神拣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个是神所赐的恩典。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徒，其实并不是我们选择要信耶稣，而是耶稣神上帝选择要我们成为他国度里面的子。所以保罗首先为哥林多教会的所得到的恩惠来感谢，另外他也为哥林多教会神所赐的恩赐来感谢。这边讲到他们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还有 在你恩赐上没有一样不齐的，不齐的。我想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我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边，保罗也列出了九种的恩赐，是在信徒当中所有会得到的。那我们想，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他们这个恩赐呢，就是当今在现在，就在当下他们所有赏赐的恩惠。那保罗这边为他们感谢。那接着第八、第九节，保罗为他们神所赐的恩宠，这个恩宠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来感谢。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把哥林多人的过去，他们是从不信主的光景，外邦人的教会，异教的文化当中，现在进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是神所赐的恩惠，为他们感谢。他也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凡有各样的恩赐，也为他们感谢，都是为他们的当下现在的情况，也为将来神的恩宠要再感谢。在这边中文可能并不是很清楚的提到，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其实到底，如果我们看见英文呢，就是从第七节后面那一段开始，就是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will also confirm you to the end that you may be blameless in the day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就是 to the end， 在英文这边或是原文那边，他们的意思就比较明显，就是到末世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为哥林多写信，我们知道他下面想要讲的就是很多责备的话语，但是保罗怎么样能够看见哥林多教会在将来他们在神的恩宠之下必定要无可责备，然后是同是被他的跟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保罗他要能够看见这些信徒们将来的光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写哥林多教他写这些指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息，我就觉得他才是是不容易的。因为常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或是一些冲突或是一些彼此不相合的地方，我们常常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当下的情况。我们如果能够像保罗这个样子，我们看见将来在同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到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都是无可指责的。我想我们看见当下这个情况，我们心里面就会好受一点。或许你想到这样子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现在所面对的冲突，现在所面对的难处，或是你跟这个弟兄或是姐妹之间的这个不能的相容，你就会心里面会更有的确据，也会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讲到这边我们开始，这就是保罗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信里面的祝福跟感恩。那我们进到主题之前，我想再把哥林多教会在保罗新约当中再看一下整个的大的背景。这个是保罗的书信跟他所建立新约教会，他所写的新的这个新约教会里面的这个地点。这是保罗第一次在巴拿巴跟扫罗第一次宣教之旅，他们主要的重点就是在加拉太这个地区，他们建立了，在使徒行传里面13章第14章那边有提到有四个教会，就是在加拉太这个地区的，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跟特比，那是这几个城市在加拉太。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他是讲到加拉太的各教会，也唯有这个加拉太书他是写给一个地区的各个教会，而这个加拉太也是罗马的一个行省。那这是第一次旅行步道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在居比路他也经过，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在那边有建立一些教会。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们在两个地区，就是马其顿有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以利亚，在这地图上面并没有写出来，之后又到了哥林多。从到哥林多教会之前， 在加拉太、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保罗所停留在每一个地方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有些地方可能只是就像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停了第一个安息日，他在那边讲到很多信徒就叫他第二个礼拜在第二个安息日再来，如果他第二个安息日来的时候讲完了之后，犹太人他们就非常的嫉妒，就把保罗他们赶走了，结果他们就接着下到了以哥念去。所以保罗我们看见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的策略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圣灵所给他带领的策略，就是建立教会，但是停留的地方停留的这个成地那个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是非更明显的是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在这个比利亚这些教会，他们所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的短。更就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他保罗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在三个安息日，到了第三个安息日，那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起来，因为嫉妒的关系，就把保罗一行人赶走，他们就赶快到了比利亚。因为他们刚在比利亚歇脚还没多久，如果帖撒罗尼迦听到他们到了比利亚，又从帖撒罗尼迦追到比利亚，要去赶把这个迫害保罗，所以保罗就在那个地方马上就到了雅典去。所以到这段时间为止，整个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跟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前半段都是短暂的停留，之后马上就建立教会。到了哥林多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的策略改变，他停留在那边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教导哥人。那哥林多城是我们上次也提过，它是在这个海路还有陆路都是一个枢纽的地位。罗马帝国当时在主前146年把哥林多城，当时是属于希腊的城邦的国的一个国一个国，他把它灭了之后就任他在那边废墟，就没有再重建。但是到了主前44年，罗马人也看见哥林多这个城在经济、在商业还有军事上面所占的枢纽地位，所以就在主前44年他们开始重建哥林多。但是哥林多那个时候没有居民，所以罗马帝国就把一些他们退役的一些军人，还有他们在各个地方掳来的一些俘虏，还有或是各个城里面他们那些比较已经没有就是社会地位不稳固的那些人，从罗马整个帝国就搬到哥林多。所以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当时是保罗是在主后差不多就是从开始重建，他们重建那个城也可能花了十几二十年甚至30年的时间，到保罗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左右，哥林多城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下算是已经本来从一个废墟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繁华可以算是说第二线的一个城。那就在那个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开始主跟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就在那边待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三次旅行布道，保罗他也是在以弗所，他待了前后将近有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三次的布道旅行，他的策略有改变，他的开始前半就是在一个城，时间很短暂，接着就往下走，建立教会，接着就往下走。但是保罗这每一次呢，他建立之后，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也经过加拉太的教会去兼顾他们。第三次他到以弗所去的时候，也是从安提阿出发，也经过加拉太，也在那个地方兼顾那个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而且呢，所有这些的城市，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这些比西底的安提阿、哥林多城，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他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继续往前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讲到哥林多那个城，哥林多里面居民的一些背景。接着我们现在看到保罗劝弟兄们姐妹的劝弟兄要相合，第一章 第十到第十七节，我们可以请 Angela 帮我们念。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谢谢。在这边讲到，有的信徒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其实基法就是彼得，因为那个基法是亚兰文的彼得的名字，意思是就是石头 stone。 然后之后又有第四批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三个人，他们有各有不同的性格。保罗是一个性情非常刚烈，然后呢他做事非常认真，任何事情他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我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我把它放在主耶稣所挑我交付给我的，我把它放在就是为主耶稣传福音的事上。那保罗他这个个性呢，不仅是他信主悔改信主之后是这样，之前他还没有信主，他迫害基督徒，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看，就只有保罗他这个人热心这么火热，从大祭司领了状子，要到别的，从耶路撒冷要走三天的路，要到大马色去把那边的基督徒抓回来坐监。我想这个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见，而且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性格他是这个样子。那亚波罗我们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形容圣经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生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时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一个城市，因为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藏的是世界上最多的书籍，所收集的书籍。很可惜后来在亚波罗，在亚历山大之前，在亚波罗之前，那个就在他们罗马有两个将军就是内战的时候，结果图书馆被烧掉了，里面很多宝贵的一些典籍都被烧掉了。亚波罗，那我们可以想到亚波罗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希腊那个讲智慧的那种这个雄辩家的口才，因为他在还不知道基督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跟那些犹太人来滔滔的雄辩，把那些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这个 argument。 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亚波罗算是一个大致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言辞很完美的一个演讲家。另外讲到彼得呢，算是一个捕鱼的，他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他的性格也是很直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或许有些人，而且可能这些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从罗马帝国各处来的那边的居民，说不定他们觉得这个彼得这个人的性格我很喜欢。那在圣经上面并没有讲到彼得什么时候有去过哥林多教会，并没有记载，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彼得那个时候也应该是去过了哥林多，所以他们才会这个样子。那最后又有一批人他们看不惯这前面三批，他说保罗、亚波罗、基法是什么，那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把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结党纷争的原因就把他们指明出来。第一个，他们是抬高人过于主，因为他们看中这些人，他们要跟人，但是呢其中也有人要跟主。 另外他们好像有看重洗礼过于福音的一些真理，因为保罗就在这边跟他们说，我并没有替你们洗过。所以有些人以为他们是保罗，他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为我施洗了。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为我施洗了。那我是属基法的，因为是基法替我施洗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跟他们说，其实谁受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另外他们好像也喜欢智慧超过十字架，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城，他们就是在一个希腊的文化之下，受非常非常强大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那希腊人呢是喜欢讲智慧，所以他们这边保罗也指出来，这个智慧要高过十字架。那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其实讲到教会结党教会教结党纷争，在哥林多这个情况，他们是还没有真正的已经从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或是四个教会的情况。但是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曾经经历过一个教会分裂的这个过程。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在回顾我生命当中的那段时间当中，真的是好像觉得是在旷野里面，没有一点得到神的供应，神话语没有一点得到，就是牧养弟兄姐妹组里面合一的一种。那我并没有亲自真正经历到他们当时分裂的当下，而是那个教会分裂之后大概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转学到了纽约那边去念书。那我去之前呢，就有一个牧师就跟我们就去就跟我牧师说，我听说那边的教会是分裂的，分裂过的。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我们就去问了牧师。那就牧师跟我们说，你们去呢，先去这个教会，你们要选择教会的时候，就先去每个教会，你去感觉一下，然后看看你们觉得是不是合乎，你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继续寻求神的旨意。那结果我们一去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我们就在我们学生宿舍的洗衣房里面看见有一个教会贴了一个布道会的一个这个广告。好，我们看了很高兴，这边有教会的影子，我们就按着那个广告上面的地址去了那个教会。那结果后来去了那个教会之后呢，那我们想说，那我们也去另外一个教会吧。我后来我们就去了，也过了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去另外那个教会看。结果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着这个样子就带来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几年的在非常痛苦的教会的生活。因为当时我们在学生，那个教会是在当地附近的华人他们的办的，那我们学生的团契在学校里面，我们算是没有跟任何一个教会是有这个就是独立的一个学生团契，所以在团契当中这两个教会的人都可以来。那结果我们就在那两个教会当中呢，大家稍微熟悉几次之后， A 教会就跟我们说这个 B 教会他们的不是。那后来 B 教会的人呢跟我们熟认识几次之后呢，也就跟我们讲 A 教会的人他们哪里不对。那结果后来呢，我觉得我们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站了边，我认为A 教会不对， E 教会对，所以我就去了 B 教会。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因着分裂所造成的伤害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就已经笼罩下来了。而且呢，就在这个学生团去每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两个教会的人都可以在那里面，那就这两个教会的人也就他们之间的冲突，明的或暗的，就在我们学生聚会团契里面的查经当中呢，这样子明的或暗的就这样彰显出来他们之间的那些偏心。那我想这个后来也导致我们真的就像这个 D 哈，我是属基督的，我们就觉得你们 A 教会也不对， B 教会也不对，那我就不去，两个教会都不去。后来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在附近的一个美国的教会， 我们去了那边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另外一个美国教会，一直到后来我们离开之前，我们才又觉得好像在那个美国弟兄姐妹的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真正的服事，我们后来又回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当中。所以而且呢，那个教会真的是本来从一个教会，因为长老的看法跟牧师，一个年轻牧师的看，因为长老请了一个年轻的牧师，不是几年之后，这个长老的这些长老团的那个看法呢，他们跟牧师的年轻的牧师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后来到最后的阶段，他们这两个教会就这样子分裂了。然后之后呢，真的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就觉得这两个教会都是对，又开始成立另外一个教会。那另外那个教会呢，就只有两个人，就他们夫妇两个人，而且是借一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也特别好心，从 Chinatown 请了一个牧师，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为着他们那对夫妇来为他们讲道。那他们有时候偶尔也会邀请一些人，我 被他们邀请过去过一次。那就在那个教会当中，当时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那对夫妇，我们四个人跟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所以你们可以想，我讲你们可能可以想象，或许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光景是怎么样，但是希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经历过教会分裂的这个过程。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所受的亏损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在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损伤。那接着保罗就责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裂呢？那在这边分裂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妹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朱美玉，那可不可以请 Neil 帮我们念这一段18-25节 ？Neil，
好的。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
谢谢。保罗就在这边指明他们说，他们真的是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十字架上面的道理是神的大能，而且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因为那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还要来得聪明。另外，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福音，这是这一段当中里面保罗所要讲的。其实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是在台湾，那我信主之后嘛，没多久我就到美国来念书了。那在当时呢，我在台湾那个情况，台湾的那些信主的基督徒里面，教会呢弟兄姐妹真的是，当我信主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感觉，当要是有亲戚朋友问我信主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好像我并不很这个刚强壮胆的跟人家说是，而且借着那个机会跟人家讲传福音，而是我在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心里面就觉得不知道有一股这个怎么说觉得好像是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信仰在我生命当中我感受到的。那其实呢，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基督徒，那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带我们睡觉之前，带我有另外哥哥一个弟弟，带着我们三个弟兄 就在每次睡觉前就会一起祷告。那我小时候到小学之前呢，我妈也都一直带我到教会里面参加那个儿童的主日学啊，还有儿童的那个聚会，另外还有就是每年暑假都有这个暑期圣经圣经学校，就是 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但是呢到了中学之后，就是因为升学的压力，我就没有继续去教会。那当时我也没受洗，但是当时在台湾的社会情况的话呢，就是基督教并不是一个佛教是为主，那基督教大家都认为是一个你找不到别的工作的时候，你到教会里面去，你就可以当牧师如果你愿意的话当时的时候，而且呢到教会里面去，你是是因为家里面生活情况不好，到了教会里面他们会帮助这些生活情况不好的人，给他们一些生活上面给一些米啊，给一些面粉，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每想到有时候我的像我的姑父啊，我当时到美国来，他就问我说你听你爸爸说你已经入教了，他是用入教这个字，那他跟我讲，我说就对对，然后我也不敢跟他讲多讲什么，所以就当时就是你在台湾受洗之后，在整个基督教的那个里面的气氛是这样的。但是我一到美国来之后，我就发觉在美国，我到的我是在当时第一站是在 Boston 的一个学校，那在 Boston 的附近有一个这个Boston 郊区华人圣灵教，就到里面去聚会，那里面呢有后来我慢慢才知道，里面真的是当时他们在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主，然后尽量为主服事，而且他们都是有非常高的学位。就让我在看见一个在这个信徒的弟兄姐妹当中呢，他们是能够可以有这样子的在主面前服事，他们等于是让我看见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一个服事的一个模式。所以在那个教会当中呢，让我看见了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榜样，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那当时有很多弟兄姐妹，我到现在也认为是他们在我信仰生命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时我那个团契的辅导。那我们现在讲到这边，我们讲到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福音。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整个这个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在当时的时候，那些大祭司那些文士，他们是为这些这个把这个神的律法，把神的这个宗教的仪式，他们来承传的这些大祭司文士。但是呢，他们碰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却认为这个是愚拙的，是不可信的。那所以说我们看见等于是说神拣选那个没有智慧的到这些有智慧的人，那些大祭司那些文士，他们真的是可以神的律法可以轮流倒背，然后可以当那个希律王一去问他们说基督当真在何处，马上就可以回答说当真在婚姻。这些的文士他们那些的辨识，他们的聪明，反而当真正的一个他们所在圣经上面所看见耶稣当真在何处在他们眼前出现的时候，他们却没有那个智慧能够辨明清楚，这个就是神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的是在阴沟里面翻了船，这些的文士这些的辨识。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在当今我们现在在矽谷这些我们在我们的附近的一些邻居啊，我们公司上面的同事，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在公司里面，后来我现在学到了，我不跟他们直接的硬碰硬的去跟他们讲，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会讲的人，但是呢，我就是把我所做的常常有时候分享给他们。比如说像有时候去教会里面去宣教到各个处的时候，我去了宣教回来之后，我会把我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所到的一些 以旅游的一些方式跟他们讲，但是在去背后跟他说，那些都是我跟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起去，还有牧师带队，我们去那些、这些、地方，这些国家，为他们来、去看，去、做传福音，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另外在这边也要跟分享，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听到一个故事哈，讲到这个神的恩典，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是一个 John Wimber， 就是爱修葡萄园的一个创办的一个人，他所看见的一个意象。他说他有一天他是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在他车子的这个、玻璃挡风面里面，他看见从天这一边到天那一边，天上滴下来满满的一些甘露，一些甘露呢好像蜂蜜一样。有些人他们就觉得这甘露非常的宝贵，就用两个手捧着，然后或是感觉 很宝贵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甘露。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很多人真的是就把这个甘露就这样拿起来再放在水、手上，然后在里面舔，他们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甜。但是另外呢，他也看见有些人当这些甘露掉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觉得像蜂蜜一样，觉得又黏，粘在衣服上面又不好，又黏手又黏脚。有些人就这样很厌恶的把那个甘露这样用手甩掉，用脚踢掉，要把身上尽量拍掉。然后他就问神这是什么意思。神就说，这个是我的 mercy， 这是我的恩典。因为在相信的人身上，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把它当成是至宝，但是在那个不信的人身上，他们却把这些神的恩典当成这个讨人厌的，当成要排掉的，当成要把它从生命当中除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告诉、这个哥林多的人，就是、这就是神的恩典。那当时为什么他会看见这个异象？其实 John Wimber 之前他也是在他教会里面，他领受到神的启示，就是要讲在教会里面要讲这个医治，就神的医治，就像使徒行传当时初代教会里面的那个医治那个样子，会在现代人现在会在教会当中会看见。因为在他之前那个医治，神的医治在教会里面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看不见了，所以他就领受神给他的启示，每个礼拜神就在教会里面讲医治释放，讲完之后他也呼召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希望能够得到医治。结果这样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医治在他们教会当中能够出现。那结果这一天、他要上台讲之前，他预备已经好的讲稿，他要讲别的事情，但是就是他要上台之前，神又跟他说你要讲医治的事情。那心里面就在跟神这个辩论，就说他说这样不公平了、你一直叫我讲医治，一直叫我讲医治释放，讲神的神迹奇事，但是呢我做了你却没有 back up what I said， 就是说我在前面做了，但是你却并没有在 把真正这个医治释放摆在我们这个结果当中，所以让我讲的只是空讲。但是呢他上台是他就上台把这个医治释放就讲之后呢，有这个呼召，他们也就开始唱歌。所以他那次唱歌的时候呢，圣灵的，他们在唱这个回应诗歌的时候，圣灵的这个同在非常的强烈，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人就在里面就开始就有一些不安就彰显。就后来有一个姊妹甚至就跑到前面，跑到讲台前面去，他那个受了那个邪灵在他里面，他就一件一件把衣服脱掉，就在什么又扭又跳的。就他那个 John Wimber 跟他的朋友非常的尴尬，我们尽量拿了衣服啊，尤其给他遮啊，要盖啊，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弟兄，就有一个弟兄站起来，把那个圣经动动的一盒，戴在手，放在手上，就说：“这是乱七八糟的教会，我再也不来了。” 就这样气愤愤的走。然后这个聚会就这样子，他们就也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就这样子，然后礼拜天就结束了。那他们回去之后，他们都非常的沮丧，对于他们的同工。那就在那天隔天早上礼拜一，他一早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新来到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所以要去要去上班，但是呢他太太生了这个感冒，非常的发烧，流鼻涕，在床上起不来，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还有家里面还有小孩要送他去上学，他说他第一天上班他绝对不能请病假，所以就打电话请牧师去为他太太祷告。就这个 John Wimber 听到了之后就非常的他说啊糟糕，他说我礼拜天确实是讲这样子道，但是现在真正有人相信要我去为这个他太太祷告，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他一去按门铃，我那个弟兄就 开门，我就领他到这个太太的那个，他太太真的是躺在床上发烧，然后流鼻水，病得很重。那结果他就将那个 John Wimber 呢，他就为那个弟兄的太太这样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他也没有什么这样的感觉。那之后他就跟那个弟兄说，他为了是要说这个祷告，他讲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祷告是祷告，医治祷告呢，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就的，而是呢，有时候是根据神的恩典的。就这样，他在这边讲，他为了要为他自己下台阶，就在他讲话的时候呢，他是背对着床。如果那个弟兄呢，就这样透过他的这个肩膀在那边看，因为他比那个弟兄高一点，那个弟兄就垫着脚尖这样看，就他就很奇怪，回头一看，哎，就看见呢。看见那个他太太呢，已经进到这个浴室梳洗好了，把衣服都换了，然后穿上好正常衣服，就跟他就来要准备做家事，然后带小孩上学了，然后就跟他说啊 ，I'm fine， 我好了。结果呢，那个弟兄就非常感谢这个 John Wimber， 然后他就要这样出去了。就他当时在的时候呢，他压制住他心里面这种喜悦兴奋的那种情绪，还没有在那个夫妇面前表现出来。嗯，他一出大门，后面门一关上，他就忍不住了，他就说 ：“Yeah, got it, first one。”他说第一个一致，然后他就开车走了。他一开车走了之后，他就看见当时我说的那个异象，从天上有甘露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从天上滴下来，有的人把它当成宝贝，把它当成甩都甩不开的厌恶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在有些人，在知道的人身上真的是宝贵，那神的恩典呢，在那不相信的人身上真的是就像地洗，就像波澜，就像那个值得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人一样。那在下面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26到第31节请苏萍为我们念。
好，兄弟们，可对你们蒙召的，他的肉体有智慧不多，有能力不多，有罪的多，神却拣选了
是有两个
的，
有智慧。有回音。你的那个有回音？
有回音吗？
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OK， 现在好了。对不起，请再来一次。请
第26节。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了，谢谢。我们现在听不见你的声音，苏萍。
好，现在可以吗？
好，请念。
兄弟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为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嗯，好，谢谢。在这段当中，保罗讲到有四个舍去，就是神舍去智慧的，拣选那个愚拙的；他舍去有能力的，拣选那个软弱的；他舍去那个尊贵的，拣选那个卑贱的；他舍去那个有的，拣选那个无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神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可以选择神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神可以让他选择生在有钱的人家，生在君王的家，生在贵胄的家，但是他却没有，他是选择那个最卑贱的一个木匠的家里面。那他选择门徒的时候，他的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呢，也不是有智慧的，也不是有权位的，而且都是很多是渔夫，而且还有是社会里面大家所厌弃的税吏，那另外还有在政治上面激进派的愤锐党的，是要革命的，是要为了要，所以你看他选择的这些门徒，另外还有一个是他选择了一个叛徒，就是那个吃里扒外然后卖主的这些人，你看他所拣选的这些，到后来这些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每一个使徒后来的生命都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让他们复活之后所发出来的能力，而且还有加上圣灵的能力，他们才这十一个使徒再加上后来那个马提亚，他们在为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十二个使徒传到世界各个角落，一直延绵到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我们看见有这么多属神国的子民，这么多神的教会，其中也包括的这个天主教、基督教，另外还有那个东正教，还有苏俄的这些或基督里面分来的支派，这么多的，这些都是呢从那十二个使徒，那些软弱的渔夫，社会里面低层的人士，社会里面被大家所厌弃的税吏，他们所传出来的，就是这样。所以这看见，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神所神的大能。那神的大能透过我们这些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没有的，却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四个：有智慧、有公义、有圣洁、有救赎。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真的是当夸口的，是当指的主耶稣基督来夸口。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米笑帮我们念？
OK，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阿们，谢谢。保罗在这边，他也很坦白的，就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 并没有高，他没有用高言大志，而且他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软弱惧怕战惊。为什么？因为他之前从帖撒罗尼迦到了古利亚，是被那些犹太人追赶着要杀他，仓皇之下一个人把他的同工全部留在后面，他就先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在那个地方也是看见到处都是神，到处都是假神，而且那些雅典人呢，他们有非常雄辩滔滔的口才，在每一个公众的场合他们都能够 来辩论。然后保罗也被他们，保罗呢他心里面也为这个神火热，也在雅典跟那些人辩，但是好像在雅典那个城市当中神并没有开路，所以保罗他就没有留在那里，他就接着到哥林多。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是真的是软弱，他是惧怕，他是又战惊，因为受到那些人的迫害，看见那些在希腊的这个当时的文化中心雅典那个城里面那么多的假神，他在那边传讲好像没有办法能接受。所以他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在他软弱惧怕战惊，神在他的旁边，他夜里面他又做了看见了异象，跟他说，神站在旁边跟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保罗因此就在那个地方留下来了一年多一年半的时间，还用圣灵的大能。不仅我想讲保罗在这边说这个大能包括神迹奇事，在保罗所讲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边真的是用心良苦，然后希望所有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所接触的人，他们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边就是讲到当时他们他说不要怕，异象中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那接着讲罗讲到智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先不念了，我们在讲的当中，弟兄姊妹也可以参考这边的经文。讲到他们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弟兄的信徒们，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智慧。讲到这边属世的智慧跟属神的智慧，保罗这边有做一个比较，因为属世的智慧全部是人想出来的，他们有非常高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呢，你看在当时的希腊，他们可以讲到一个很高深的一个理论，他们不仅是在今天所有这个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的这个民族，希腊的这个文化当中，因为根深蒂固，像很多现代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学说呢，甚至譬如说那个哲学呢，那些那个字 philosophy， 这些所有的根，还有什么physics 啊 chemistry， 所有这些的这个学问，他们的这个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希腊的这个文化当中，而且希腊人很多的这个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有名的，这些不仅是在哲学上面，在科学跟这个数学上面呢，他们都有很多，像毕氏定理啊也是当时希腊人说的，因为他们的神话就是荷马的史诗里面讲到，一开始就讲到这个 Punic War， 讲到这个就是木马屠城记的那个，而且这些文学都是流传下来千古不变，大家为人脍炙的。但是呢，那些是属于世上的智慧。那神的智慧是什么？很简单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死人复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的罪就得赦免，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而且你有永生。那这个道理呢是隐藏的，而且这个是保罗说，这个是一个没有启示就没有人知道，确实是。但像亚伯拉罕也是神呼召他跟他讲话，亚伯拉罕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神。然后呢，像保罗也是，他所有这些的启示都是在神给他的，这个有时候他甚至被拉到三层天上面，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呢，一定是要借着圣灵， 而且是要领受圣灵，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跟这个神有这样的一个接连。那讲到圣灵，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时候还在 Boston， 我们是一个 Boston 的灵粮堂。那2006年开始建立的时候，我们是当时开始在那个教会当中。那就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都是很多教会里面弟兄都是从传统教会对圣灵他们并不是很开放的一个背景来到那个 Boston 的灵粮堂。那灵粮堂当中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聚会，我们欢迎圣灵到我们当中。甚至在那个聚会那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就在那段时间当中就领受被圣灵充满，然后领受到很多属灵的很多一些属灵的恩赐。有的人有一个姐妹高中生就跟我说，她在坐地铁，她后来已经是 大学生，她在坐地铁的时候，她一上去的时候，有时候她一看见那个人就有神的启示，就跟她说，她就知道 something， 她就知道那个人里面的一些光景，神跟她启示。那另外有些人呢，她也就是一种姐妹，她去帮人家祷告的时候呢，她就看见一个，她就看见 picture。然后他把那个 picture 出来的时候呢，那些听到的就很有很多的领受，就是感觉到那个是神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我们属灵的人要领受到圣灵之后，然后要借着圣灵才能明白的这件事情。因为属灵的事只能用属灵话来解释。啊，还有另外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智慧呢，是属血气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神圣灵的事情。那讲到这个属灵的人verse 就是跟那个属血气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用这个属血气的人有用过四次，而且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有四次出现，一次是在犹大书，还有另外一次是在彼得前书全部。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出现了四次，那这边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在新约的福音当中里面出现这个属血气的人。这个讲到血气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肉体的人。那在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他说很多人哥林多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们问那复活了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形体呢，是不是仍然像现在的形体。那保罗就在那边花了很长的篇幅跟他们解释，你复活的，你现在在肉体上面是肉体的，是有属血气的人，是有人的人体，但是你将来复活的时候，你是属灵的，有属灵的形体。对，这个属灵的形体跟你这个属血气的形体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就是保罗他所说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圣灵我们讲到有这个三个动词，圣灵使保罗知道，然后他知道要讲什么，然后讲完了之后还要再解释给弟兄姐妹听。那圣灵呢，使听到福音的人听到了之后就领受，就领会，然后就知道他是蒙神拣选的。所以说讲的人听的人好像所讲的是一样，所听的是一样，但是当中要是没有圣灵在当中引导的话，听的人他虽然听到了，但是他不会领受，他不会明白，他不会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当你听到福音，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救主的时候，都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那边引导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那现在我们现在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结束之前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把保罗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都给他们所讲解的这十字架上面福音的大能，十字架上面的这个能力，十字架上面福音的道理，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都能够领受到主耶稣基督与十字架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不仅当我们在下个礼拜，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 下个礼拜面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是在我们所碰到的周围的一些人的时候，愿你十字架上面的大能彰显出来，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流出来那个因认识耶稣基督所发生的馨香之气，让那些人感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耶稣，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